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罗马书第八章谈到关于基督徒在圣灵里的生活。神赐圣灵给每一个基督徒，好让我们有能力脱离罪的捆绑，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里，很多基督徒都没有能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如果神的应许是真实的，那么问题肯定是出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经历到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住在圣灵里的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26讲，题目是得着圣灵的能力。
上一次我们谈了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从罗马书第七章中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关乎到怎样才能够经历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圣灵里的生命。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被圣灵光照之后，他对罪有一份深刻的认识，他对自己的光景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如果你真的没有经历过第七章所讲的经历，你真的要求神让你看到自己的光景，最低限度你能够开始看到自己的缺乏，只有这样你的属灵生命才能够有突破。罗马书第七章也是重点在谈论律法。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只有一个，就是要我们知罪。所以保罗将律法的功用写得非常的清楚，他真的是完全领受了律法的功效。律法是不能够使人达到公义的，但这并不是说律法是一无是处。正如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误解律法，以为律法是恶的，其实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并没有说这样的话。如果律法真的是一无是处，那么神也不必颁发律法给以色列人了。难道我们想说神将恶的律法给人吗？不可能的，神是良善的，所以他所给人的一切也是好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掌握清楚。律法确实有它的功用，但是它唯一的功用就是让人知罪，但是却不能够使人达到公义。所以保罗说他自己是非常喜爱神的律法，正因为他爱慕神的律法的缘故，所以他能够看到自己的生命里头真的达不到律法上的要求，他终于知罪了，所以他才向神发出哀求。如果你真的看不到自己真正的问题，以致你不能向神发出哀求的话，那么还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就是像保罗一样去爱慕神的律法。 好让神能够透过他的律法来帮助你看到你真正的内心的状况。希望透过律法的帮助，明白到自己真正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能够认真的去对待我们的问题，以直到我们真的体会到自己毫无能力能够达到神的公义，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向神发出呼求。很多基督徒并不觉得自己的生命真的太糟糕，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的去看待神的律法。虽然他们生命里头有很多的事情他们是没有能力去处理，但是他们却轻轻松松的随随便便的让这些问题就溜过去了。如果你是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你自己生命的问题的话，你当然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当一个人真的像保罗这样去爱慕律法，并且诚实立志的去遵行神的律法、神的话语，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是做不到的，你才会体会到自己生命里头真的没有能力。这时候你就懂得向神呼求了，也正是这个时候神才会向他施行拯救，才会将圣灵赐给他，来帮助他拯救他脱离律法。现在让我在这里总结一下我们在上一次所谈论的罗马书第七章的内容。灵命的复兴是从爱慕神的话语开始，当你不断被神的话语光照，你就能够不断地看到自己生命里头原来是多么的贫穷，这时你就会知道我真是苦啊，原来我以前是多么的自以为意，现在我终于看到我自己的生命离神的话语的标准相差的这么远。如果我们从来不以神的话语来认真的量度自己的生命的话，你当然会觉得自己很不错，正如很多非基督徒觉得自己挺不错一样，因为他们整天是以周围的人来衡量自己的生命，他们肯定会觉得自己挺不错的，因为大家都是半斤八两，自己虽然不显得比别人好，但是也不显得比别人差。当你像保罗这样以神的话语来量度自己的生命时，你就能够认同为什么保罗会说我真是苦啊，他想做的他做不到，他不想做的他反而做了，这是不是你的经历呢？你所想行的善你没有能力去行，你不想行的恶你偏偏就行出来呢？你知道你自己是多么的苦吗？所以灵命的复兴是从追求神的诫命、遵行神的诫命开始。请注意，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这不是结束。当你真的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深地看到自己的贫穷。当你越看到自己贫穷的时候，圣灵就能够更深地在你生命里面做改变的工作，能够赐给你能力，来给你自由，释放你，充满你。这个过程完全不是自己的努力而得来的，人的努力的结果就是看到自己什么都做不到。当然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试想一想，如果保罗是那种不冷不热的人，圣灵会光照他吗？肯定不会。正因为保罗是非常认真的，而且他也很渴慕的 去追求神，去呼求神，神就帮助了他。因此，这不是靠人的行为，而是靠神的拯救。现在，让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罗马书第八章。在罗马书中，保罗一致的在分析基督徒的生命。从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开始，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分析，去明白基督徒的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你可以说已经到了核心了，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最重要的部分。就好像有人在研究物质一样，由原子、电子、中子等一层一层的深入，一直达到了它的核心。而罗马书第八章就是整本罗马书的核心。从罗马书第一章开始，保罗将属灵生命演变的过程里面的内部结构，他一层一层的帮助我们去分析，好让我们能够明白。到了第八章，已经是达到了基督徒生命的核心最高峰的部分。如果你能够明白到罗马书第八章的内容，那么你就能够明白到属灵生命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你不能够掌握的话，那么你对属灵生命的理解也是非常肤浅的。让我们先回顾一下罗马书前面的几章所谈论到的内容。保罗是一个很有系统的思想家，他的分析是很有层次的。到底前面几章他所谈到的内容主题是什么呢？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是谈论了关于人的不义和人的罪。而第二章他是谈到了神的审判。为什么他谈神的审判呢？因为他想告诉我们，人的不义将会带来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第三章谈的又是什么呢？既然人的不义会带来神的审判，那么人有没有什么出路呢？所以第三章保罗就谈到神的公义。保罗让我们看到，神不单自己是公义，他也是使罪人成为公义的神。而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神公义的彰显。而到了第四章，保罗就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公义，经历到神的救恩。途径只有一个，就是透过因信称义。很多基督徒差不多到了罗马书第四章就停下来了，对于基督徒的生命，对于属灵的生命，对于救恩的明白，很多人就停在第四章。除了因信称义以外，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很多人再也说不出什么道理了。但是你发觉到保罗并没有在第四章就停笔，他还有很多话要告诉我们。因为他明白到因信称义只不过是基督徒生命的开始，是基督徒生命的起步点。到了罗马书第五章，保罗就开始跟我们分享到关于神丰盛的恩典了。而第六章保罗又说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他告诉我们，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继续的被这个恩典来统治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选择服侍公义，做公义的奴仆。到了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为什么突然间会谈到脱离律法呢？因为他要帮助我们明白，是的，我们都要做公义的奴仆，但是做公义的奴仆的途径不是透过遵行律法，因为律法是不能够使我们成为公义的。如果律法不能够使我们成为公义，那么我们又如何才能够成为公义呢？而答案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就是要靠着圣灵。我希望现在大家对罗马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掌握，保罗的思想是非常的清晰的，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一直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他才开始谈论圣灵里的生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第六章他向我们谈及要做公义的奴仆，要服侍公义，要遵行公义。但是一个人怎样才能够行公义呢？很多人的思想就会马上联想到要遵行律法，要遵守很多的规条原则，照着这些规条行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公义的人了。保罗想要告诉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遵行律法是不能够使一个人成为公义的。一个真正的公义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保罗要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层面，来帮助我们明白一个人怎样才能够真正的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是公义的奴仆。所以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他就开始谈论圣灵里的生活，他要让我们明白，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公义的人。只有当一个基督徒完全顺从圣灵的带领，他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公义。他成为公义不是靠遵守律法规条，也不是说你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去参加查经，每天灵修读圣经，这样你就能够成为公义。保罗告诉我们，都不是透过这些外在的规条，而是要随从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够成为公义。今天我们主要的是讨论有关随从圣灵的带领这个部分。一个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达到公义，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胜过罪，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达到公义，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一个基督徒怎样才能够经历圣灵的能力呢？这是一个我们经常问的问题。从理论上我们一切都懂，但是在实际生活里，一个基督徒怎样才能够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去过一个公义的生活，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主耶稣叫我们不要忧虑。你忧虑吗？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忧虑的，我们担心单位的光景不太好，可能我们要下岗，过了两个月之后我们就没工作干了，于是我们就开始忧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明天。或者说你跟你的同事关系不好，你心里面很讨厌他，你巴不得他快点离开， 但是你又知道圣经说你必须爱人，你必须饶恕人，但是你尽了全力还是不能够爱他，你心里面还是讨厌他，为什么呢？我怎样才能够得到圣灵的能力，不再为明天忧虑，并且能够爱人如己呢？我们在头脑里都知道圣灵的能力很大，你也知道圣灵的能力是凡事都能的，但是你总感觉到好像跟圣灵隔了一层绝缘层，以致到你通不到电，支取不到圣灵的能力。为什么有些人能够经历圣灵的能力，有些人却不能够呢？难道这一切都是预定的吗？会不会像诗人所说的，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无论你怎么做都是浪费气力。当你知道怎么做都没有用的时候，下一步你会做些什么呢？那你只好祷告了。既然你已经用尽了全力，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不行的话，那么我们只好乖乖的来到神的面前，每天祷告，祈求神给我们力量。但是在你的经历中，祷告有效吗？可能有些人祷告了一个星期之后，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为什么神不帮助他呢？为什么圣灵不给他力量呢？他不是不想脱离，但是他求神帮助，但是神却没有听他的祷告。我想如果我们每一次一祷告一切都通的话，我想我们就很少会看到有忧虑的基督徒了。但是在每天的生活里，我们所看到的基督徒都是充满忧虑，缺乏能力的。为什么神不帮助我们呢？今天我们必须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到底我们怎样才能够支取到圣灵的力量，以致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到了罗马书第八章，我想我们已经清楚知道整个基督徒生命的这一个关键，这个能力的来源就是圣灵。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活。而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够支取到圣灵的能力。有的人可能会说，如果我们要经历圣灵的能力，我们必须首先不要靠自己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能力，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作为。诗人不是说了吗？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否则的话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的。所以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作为，这样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能力了。到底这样的说法是否合乎圣经呢？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到底怎样才能够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转而去依靠神的能力呢？我们知道靠自己的能力去饶恕人是行不通的，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做得到。但是我们当怎样才能够得到圣灵的能力呢？这一切问题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们对圣灵是有一个很错误的理解。每当你向非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你通常不敢向他们要求他们去遵行圣经的教训。为什么呢？我们会假设因为他们没有圣灵，所以没有圣灵 自然是做不到。既然他们是做不到的，那么我们就别强人所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思维，同样的态度来去看圣灵的能力呢？其实我们对圣灵的能力是有误解的。我们会觉得既然非基督徒做不到神的要求，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灵，那么这是谁的错呢？这岂不就是神的错吗？如果神将圣灵给他们，神将圣灵的能力给他们，他们不就能够做得到了吗？所以既然他们做不到是因为没有圣灵，那么是谁的错呢？可能到审判的那一天，神如果问你，你为何做不到，你可能会回答说，因为你没有给我圣灵。那么到底我们想说的是谁的错呢？当我们对圣灵的能力有误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对非基督徒如此，对基督徒也是如此。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一个人不能够胜过罪，他不能够饶恕别人，他不能够不为明天忧虑，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当然是回到神的身上了，因为他没有让我能够经历到圣灵的能力。既然圣灵不帮助我，我当然没有能力做这一切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对圣灵的能力都有一种错误的理解。我们常常有误解，以为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我们支取不到圣灵的能力，而我们之所以支取不到是因为神没有给我。那么谁当负责呢？这岂不是说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是我的错了，这责任是归在神的身上，因为他没有帮助我。我不知道大家心里头在潜意识里会不会有这样的念头，这样的想法呢？刚才我说到，有些人会认为，如果我们要经历神的能力，我们必须首先放下自己的能力，放下自己的力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圣灵的能力。其实这句话听起来是不错的，但是这句话有对的一部分，也有错误的一部分。让我帮助大家去分析一下这样的说法的问题在哪里。首先让我问你，人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先说你的体力吧，如果你能够搬得动100斤重的东西，那么你的力气是挺大的。这样你的这一股力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啊，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你的。神赐给你有身体，有力量，有手有脚，这样你才能够搬得动这100多斤重的东西。试想一想，如果神不赐给你力量，或者你缺了手缺了脚，你又怎么能够搬得动这100斤重的东西呢？其实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你的。既然我们的能力，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为什么神又不让你使用呢？为什么我们会想，如果我们靠我们的能力，神就不会帮助我，如果我想神帮助我，我就必须放下自己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你用了神所给你的力量，你就干犯了他了吗？你怎么会感觉到神不让你用你所拥有的一切呢？其实这样的想法都是一些出于我们自己的假设。我们假设我们必须放下这一切才能够经历到圣灵的能力， 但是当你分析下去的话，你就会发觉到这样的想法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当中确实有很多的误解。这种的误解可能是出于普遍基督教中的那种反行为的观念有关。我们非常害怕只要稍微做了一点什么就会变成靠行为得救了。试想一想，神既然给了你一些的能力，为什么你不能够用呢？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能够靠我们的意志力、体力、脑力就可以改变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神的救恩了。我不是说你可以用这一切来改变自己，甚至令到自己得救，但是我想说的是，圣经从来没有禁止我们使用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能力。我们犯错的地方就是我们经常将这两样东西看为是冲突的。我们经常心里面会想，如果我想使用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就得不到圣灵的能力了。如果我想经历到圣灵的能力，那么我就必须放下我自己的力量。等一下我们会慢慢的再深入的思考，看看圣灵的能力到底是怎样才能够支取到的。圣经说不要依靠人，要依靠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依靠人和依靠神的分别在哪里呢？让我尝试举一个例子帮助大家明白。当圣经说不要依靠人，要依靠神，不是说你不应该尽力而为，而是说你应该在哪一些方面尽力，而哪一些方面你应该交托给神。我们经常错误的地方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越不尽力，那么圣灵的能力就越大，如果我们稍微用自己的力量，那么圣灵就不给我们力量了。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人的想法，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让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20到23节。哥罗西书第二章20到23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遵守律法的字眼就是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一切都是没有功效的，这都不能够帮助一个人真正的脱离罪恶。原因何在呢？是不是这个人用了太多的功夫呢？不是的，只不过他是用了一种属肉体的方法来去追求，他用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方法。这一切是什么样的方法呢？这就是律法的方法。他是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就是行律法的错误方法。不依靠人的意识，圣经指的是不要依靠肉体。什么叫做不要依靠肉体呢？就是不要用肉体的途径和方法来去行事为人，而是要用灵的方法来去行事。苦待自己，水钉床， 你以为这样就能够帮助你脱离肉体，脱离罪恶吗？圣经说，这种方法都是行不通的。在肉体的层面做的这一切都是毫无功效的。所以关键是，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们使用我们所拥有的力量。圣经是要我们选择灵的方法来做事情，而不要用肉体的方法来做事情。就像哥罗西书所说的，用肉体的方法是不能够达到目的的。但是实际上，尽自己的力量和依靠圣灵，两者是没有冲突的。其实有关这方面的教导的经文确实很多，我们不能一一的看。让我在这里就举几个例子。首先，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一个人尽心竭力与神的恩典是毫无冲突的。而我们今天普遍上的错误观点就是，如果我们越尽力，我们越侮辱了神的恩典。当我们尽力的时候，就使到神的恩典显得越少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使用神的恩典，要经历神的恩典，最好坐着什么都不要做，仅仅依靠神的恩典就够了。其实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请大家留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这节短短的经文里头，恩典这个词已经出现了三次。除了谈到恩典以外，保罗还说了些什么呢？他谈到了自己的劳苦，他说自己劳苦到一个地步，比其他的人更劳苦。这里所说的其他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其他的使徒。保罗说他比其他的使徒格外的劳苦。保罗这么尽力，这么劳苦，岂不是羞辱了神的恩典吗？我们不是以为如果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最好什么都不要做吗？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劳苦来去代替神吗？你看保罗的理解刚好跟我们相反，他的格外劳苦是反而证明了神的恩典。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尽心竭力和神的恩典在圣经中是绝对没有冲突的。正如我刚才跟大家所分析的一样，你所拥有的一切，你的体力，你的智力，你的意志力，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你的。你使用神所赐给你的一切，怎么会跟神的恩典有冲突呢？而关键的问题就是，你如何使用神所赐给你的一切？你是否用得合乎灵的意思呢？还是你是按着属肉体的意思去使用呢？这才是真正的区别。保罗的例子告诉我们，他越是努力，格外的劳苦，就越能显出神的恩典。正因为他比其他的使徒格外劳苦，神就越发加给他更多的恩典。现在你是否能够明白如何才能够支取到圣灵的能力了吗？你现在是否已经掌握到这个秘诀了吗？怎样才能够经历更多神的恩典呢？你留意到了吗？ 你的尽心竭力，你的努力跟神的恩典是成正比的。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那种错误的观念，正好是反正比的。你做得越少，神的恩典就越多。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概念，他们担心他们做多了，神的恩典就少了。其实这观点是错的。保罗在林前十五章第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尽心竭力跟神的恩典是成正比的。神之所以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和力量，正是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尽心竭力。我希望大家开始能够明白到这个得能力的秘诀。当你对神越尽心尽力的时候，神的恩典就越多的加给你。当你尽全力努力的为神工作的时候，神会越发的让圣灵的能力彰显在你的身上。其实有关这方面的教导和经文确实是很多，我们没有时间逐一的查考。我可以在这里给大家一些经文，大家可以回家自己慢慢的去查考去思想。比如说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二十四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宅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道，我们必须尽力努力地进宅门，不是光坐在那里等候神的恩典帮助我们。只有当我们努力的时候，神就会加添恩典给我们。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的三十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们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保罗在这里鼓励弟兄们要尽心竭力的努力的去参与在祷告的事情上。还有在灵前第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对神的回应真的是尽心尽力的，他没有把神的恩典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没有坐在那里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他知道他领受了神的恩典，他必须尽力的回应神。而且在他尽心竭力的去回应神的时候，神会加给他更多的恩典和能力。请大家也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十二到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那份的竭力追求，他并没有因着神的恩典他就放松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做，觉得自己一切凡事都可以轻轻松松。他不是这么理解的，正因为他体会到神恩典的宝贵，所以他也尽心竭力，用尽自己的全力来去为主工作，来去回应主。难怪神赐给他那么多的恩典，正因为他这么尽力的回应神。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些经文里面，你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尽力，我们的努力跟神的恩典是成正比的。 你如果想经历神更多的恩典，那么你就尽心竭力的去回应神吧，你就尽全力的去为主工作吧。圣经从来不担心我们尽心竭力会影响了神的恩典，圣经反而担心我们经常会突然的领受了神的恩典，白白的领受了神的恩典。我希望大家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的尽心竭力，我们的努力跟依靠神是完全没有冲突的。不但如此，他们还是相辅相成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26讲，题目是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对神的回应跟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是成正比的，让我们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每一天尽心竭力地去回应神，这样圣灵必然会乐意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27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